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一首荣耀颂。
今天我们看一段就是荣耀颂。
我在过去几个月有来这边，都是跟大家分享罗马书。
在过去的几个月来这里都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罗马书的。
今天我们来看罗马书里面的一首荣耀颂。
今天我们看罗马书里面的一首荣耀颂。
各位你知道罗马书可以分成两部分，
大家知不知道罗马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很明显的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很明显的第一部分就第一至十一章。
在这十一章里面，使徒保罗讲到人的犯罪。
在一至十一章里面，保罗就讲到人的犯罪。
这个罪恶的败坏可以从第一章第二章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罪恶的败坏在第一和第二章看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保罗又提到上帝的拯救跟上帝将来的审判，
跟住咧去讲到上帝嘅震怒同埋将来嘅审判。
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所讲的，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谂咧可以用一句说话嚟到总结保罗喺呢一前面嗰半节所讲嘅，就系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接下去保罗讲到福音。
跟住咧，佢就讲到福音。
佢讲到上帝的爱，即系上帝的恩典。
佢讲到咧，上帝嘅爱同埋上帝嘅恩典。
讲到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来成为我们的挽回祭。
佢咧就讲到咧，上帝死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挽回祭。
保罗提到旧的亚当跟新的亚当，耶稣基督是新的亚当。
保罗咧讲到旧嘅亚当同埋新嘅亚当，耶稣基督就系新嘅亚当。
保罗讲到上帝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
佢讲到咧上帝因信称义嘅呢一个真理。
上帝的恩典是给全世界的人，
上帝恩典系俾全世界嘅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先是犹太人，跟着就是外邦人。
所以保罗讲到人的犯罪，神的恩典。接下去从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是新的一段。
是跟着开始就讲到人的犯罪，十二章开始就是讲新的一段。
这个新的一段很容易看出来。
新的一段就非常容易看到的。
新的一段就是在讲到一个希腊文叫所以。
就是讲到这个所以。
这个所以就是把前面所讲的跟后面所以讲的连在一起，
所以就将前面所讲的和后面将要讲的就连接一起。
因为上帝的恩典太大了，
因为上帝的恩典实在太大。
上帝竟然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上帝竟然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使徒保罗就讲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回应上帝的恩典。
所以使徒保罗讲什么呢？他就说，所以我们就要回应上帝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他说呢，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是我以上帝的慈悲劝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希望下一次我来讲到可以讲这个题目，
下一次你希望我讲到可以讲到这个题目。
接下去保罗就讲到十二章到十六章讲到人际关系，
跟着呢十二章去到十六章就讲到人际关系，
讲到新生命基督徒应该怎样来为主做见证，
就讲到新的生命基督徒应该怎样为主来做见证。
因为上帝的恩典太大了，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
因为上帝的恩典实在太大，我们需要去回应上帝的恩典。
我们发现到在这两部分的中间，突然间有一首的荣耀颂。
我们发觉呢这两部分的中间突然间有一首这个荣耀颂。
这个荣耀颂我们知道一般上叫做 doxology， 在英文叫 doxology。
是荣耀颂英文来讲就是叫 doxology，
是希腊文来的这个 doxology。 这个荣耀颂是说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荣耀颂就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愿上帝得荣耀，
就愿上帝得荣耀。
各位还记得吗？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悉的，这就是荣耀归于真神，就是荣耀颂。
大家记不记得有首诗歌呢？就是荣耀归于真神，就是荣耀颂。
有很多教会，传统教会，他们每一次崇拜的时候都唱荣耀颂。
有些传统的教会，他们每次的崇拜都会唱这首荣耀颂。
这 我自己宗派的教会，他们每一次的崇拜就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是啊，有宗派的教会呢，就每一次崇拜都要将这个荣耀呢归给上帝。
荣耀颂一共有两个版本，
荣耀颂呢总共有两个版本。
可能我们都很熟的啊，这个荣耀颂，这个第一个版本就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永远这样，无穷无尽。
是有一个版本咧，就系咧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嘅真神，起初系咁样，如今系咁样，以后都系咁样，就直到永。
可能我们都会唱这首歌哦，
或者大家都系识唱呢一首诗歌。
另外一个版本啊，也差不多一样，意思差不多一样。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
第二个版本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咁起初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这样，无穷无尽，阿门。
圣经里面有好多荣耀颂，
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荣耀颂。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的荣耀颂。
我想咧同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先至一齐嚟睇罗马书呢一首嘅荣耀颂。
旧约里面有荣耀颂，
旧约里边咧都有荣耀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在诗篇里面有好多首的荣耀颂。
大家有冇发觉咧？喺诗篇里边咧有好多首嘅呢个荣耀颂。
诗篇可以分为五卷书。
诗篇咧可以分为咧五卷嘅书。
如果你读诗篇，小心看一下，你就发现到有卷一、卷二、卷三，一直到卷五，一共有五卷书。
如果大家睇诗篇嘅时候仔细，就会发觉咧由卷一去到卷五，总共有五卷书。
读到四十二篇，四十一篇以后，四十二篇就卷二，就是第二卷。
去到四十二篇咧，就系卷二，就是第二卷书了。
为什么诗篇分成 五本书呢？很可能是因为摩西五经，所以犹太人这个圣经的作者按照着摩西五经把诗篇分为五卷书。
咁点解咧？诗篇要分成五卷书咧？好可能咧，摩西五经，咁犹太人咧就将诗篇根据摩西五经咧就分成咧五卷书。
所以你发现到在诗篇四十一篇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呢，就是这句话。
喺四十一篇嘅最后一句说话就系呢一句说话啦。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阿门，阿门。系两个阿门的，这就是荣耀颂。
呢句就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是值得颂赞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有两个阿门，呢个咧就系荣耀颂。
诗篇七十二篇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很类似的，我们没有时间去看。
诗篇嘅七十二篇嘅最后一句说话都系类似嘅，但我哋冇时间去睇啦。
不过我给大家介绍，就是诗篇最后一篇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颂。
诗篇我想同大家讲，就系诗篇嘅最后一篇就系一首咧好大嘅荣耀颂。
那个诗篇的最后一篇啊，就是诗篇一百五十篇，我们都很熟悉的。
就系诗篇嘅最后一篇，就系诗篇嘅一百五十篇。
我没有时间把所有把它带走，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在圣所赞美他。他显明的穹苍赞美他等等，是个荣耀颂，一个赞美耶和华，好像是一个 finale， 一个这个交响曲的一个结束一样。
诗篇一十五十篇就讲到喺圣所赞美佢，穹苍都要赞美佢，就好似一首交响乐咁样嚟赞美神。
那是诗篇的最后一篇哦，是个大的赞美荣耀颂。
就系呢个咧大嘅赞美荣耀颂，就系诗篇嘅最后一篇啦。
新约里面也有好多的荣耀颂。
新约里边咧都有好多嘅荣耀颂。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玛利亚的我心尊主伟大，各位你知道，那就是荣耀颂。
我哋比较熟悉嘅咧就系玛利亚嗰首咧我心尊主伟大。
天使报佳音，天使报喜信，也是一首很著名的荣耀颂。
天使报佳音都系一个非常出名嘅呢个荣耀颂。
还记得吗？每次报佳音，我们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大家仲记得每次报佳音嘅时候，我哋都会讲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保罗写了好多的书信，里面也有好几篇的荣耀颂。 荣耀颂。
保罗写的书信里面都有很多的荣耀颂。
加拉太以弗所都是荣耀颂。
加拉太以弗所都是荣耀颂。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
而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罗马书的11章33至36节。
这是一首典型的荣耀颂。
这个是一首很典型的荣耀颂。
哎呀，保罗是在称赞上帝丰盛的智慧恩典。
保罗称赞上帝丰盛的智慧和恩典。
我相信保罗是在回想到人的犯罪，神的恩典救恩，在基督里的救恩。 他到了这个时候，心里面充满着感恩。
我相信保罗他是想起人的罪和上帝奇妙的恩典，所以他心里面就充满了这个感恩。
他是在回应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
他在回应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恩典。
所以这首，我们来看看这首荣耀颂究竟是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荣耀颂对我们今天有什么信息给我们呢？
是保罗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
是保罗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信徒对神恩典的回应。
我觉得都应该是我们今天信徒对神恩典的回应。
我们来看看这首，首先看看这个保罗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用广东话来读啊。
请。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好，他的这个保罗在称赞神的智慧、神的知识等等。然后有人把这首荣耀颂比喻成为一个探险家，一个爬山的一个探险家，爬到最高的一个顶点。
有人就比喻呢一首荣耀颂就是说一个好像一个探险家就 爬到一个很高的点的时候，
好像爬到那个 Mount Everest 那个喜马拉雅山最高的一个顶峰，
就好像爬到这个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时候。
保罗好像是处在他属灵的高峰。
保罗就好像处在他的属灵的高峰。
他经验到上帝的荣美，上帝的威严，上帝的伟大。
他经过上帝的荣美，上帝的威严，上帝的伟大。
他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形容，来描述上帝的恩典。
他不知道有什么说话能够来到形容，来到描述上帝的恩典。
只好用一首荣耀颂，
只好用这一首荣耀颂
来表达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知识，
来到表达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知识。
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爬山的经验。
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爬山的经验呢？
要爬山，爬到那个山的最高的顶点，那一种的心境。
要爬到最高点的那种的心境。
那是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
那种是一个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心情。
但是我想我讲的山，不是我们的这个 Brisbane 的 Mokuta 那种小山。
当然我讲的山不是好像我们 Brisbane Vancouver 那些那么小的山。
我讲的山是高峰。
我讲的是高峰。
我记得十多年前师母跟我们到中国的黄山。
我记得我曾经跟师母一起去中国的那个黄山。
这是黄山的这个相片，非常美。黄山是中国一个非常美的一座山。
黄山呢，是这个就是黄山了。这个黄山是中国一座很漂亮的山。
这显然是在冬天的时候拍的。
这个显然是在冬天的时候拍的。
黄山的美是在于树木，还有石头、云海，还有温泉。
它的美在这个树木石头这个云雾和它的温泉。
黄山的险峻是只能够爬上去，车用不到的最高的顶峰。
它的斜度就是你只可以爬上去，没法子驾车上去的。
所以要上去黄山到最高顶点是爬上去的。
所以要去到最高点呢，真的需要爬上去的。
这个是黄山的一个树，你可以看到树好像我们画家画的那个树差不多一样。
你看到它的树好像人家画出来的。
还有那个山，非常美的山
。山都是非常漂亮
的山。在 黄山来看日出，是非常美丽的。
在那里看日出非常美丽。
各位你看要爬上去的，这个很 斜的一个斜度的一座山。
你看到是需要爬上去，真的很斜的一座山。
那么据说很多东西都要带上去的。
听说很多东西都需要是带上去的。
上面也有旅店，但是旅店的每一个装都是人扛上去的。
上面有一个旅馆，但是那里的每一块砖都是人抬上去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非常这个有一些小孩子啊、妇女、老人家是给他扛上去，因为太高了很难上去。
有些小孩子啊、妇女可能很难爬上去，但需要有人帮抬他们上去了。
如果你到了这个顶点的时候，
如果你去到个顶点的时候，
就是带猪肉上去啊，带肉上去，
因为有人来带啲猪肉上去。
这个你可以看到，在个顶点的地方啊，一看下去啊，非常的美。
你看到在最高峰望上是非常之靓嘅。
不晓得我们多少个人去过黄山啊？没有去的话，应该去看一看。
唔知道有冇人去过咧？如果你未去过，应该去睇下。
在这个最高的地方，看见上帝的创造。
在最高的地方，你见到上帝的创造。
我觉得我们只有这种敬畏上帝的心，
觉得只有这种敬畏上帝的心，
绝对不是用人的言语啊能够讲出来的，
绝对不是人的言语能够讲出来的。
在那种的情况底下，荣耀颂是最适合来赞美上帝的一个情景。
在那种情况之下，荣耀颂就是最适合来赞美上帝的那种的情况。
敬畏的心，他们面对圣洁的上帝，他们都是有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情。
旧约的先知，当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都是很战战兢兢的那种。
他们不晓得用什么言语来表达上帝，
他们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上帝。
他们看见上帝的荣美，比如说以西结先知看见上帝的荣美，他这个要表达这个圣洁的神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话，这个好像好像
好像以西结先知，他见到上帝的荣美，他用很多说话来到要写上帝的时候，他都是写好像好像。
我反复一共用了四次，在中文圣经用了四次，
又用反复咁样，即系喺中文圣经用咗四次。
在希伯来文圣经用了六次的反复，好像
喺希伯来文圣经你用咗六次嘅仿佛，好
意味着先知没有话能够来表达这位圣洁的上帝，
就意味住呢个先知佢冇说话能够表达呢一位上帝，
所以他只能够用好像来表达这位荣耀的上帝，
所以他只可以用好像来到表达这位荣耀的上帝。
公元前746年，有一位先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到圣殿去祷告。
在公元前760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先知就去圣殿里面祷告了。
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那个异象，上帝高高的坐在那个宝座上。
圣经讲到以赛亚他见到这个异象，就是上帝很荣耀的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看见上帝的那个荣美圣洁的以色列的圣者，他也是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他见到这位圣洁的以色列的圣者，他都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他是从着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来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
他都是存着一个很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面对这位荣耀的上帝。
有一位学者名叫奥图，这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
有一位学者就英国的这个神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叫《圣洁的观念》。
他写了一本书叫《圣洁的》
Holy 的观念。圣洁观。
圣洁的观念。
圣洁的观念的 Idea of Holy。很出名的一本书。
圣洁观。
那么他怎么描述呢？
他怎么描述呢？
他描述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圣洁的上帝，他就用这个所谓对不起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他就是用这个战战兢兢神秘的经验，
他就有这个战战兢兢和一个很神秘的经验。
他用了这个一个拉丁文这个 mysterium tremendum， 就是在圣洁上帝面前是战战兢兢的。
他就是说用这个字，就是在圣洁上帝面前我们就是战战兢兢，
因为面对那位神圣圣洁完美超越人的那位上帝， 人的回应就是战战兢兢。
因为当我们面对那位圣洁完美超越所有一切的上帝，我们的回应就是战战兢兢的。
我都告诉我们说，他说除了这种战战兢兢，还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来敬拜他。
他除了要是战战兢兢的之外，还要存着一位敬畏的心来敬拜这位上帝。
这就是荣耀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了三个问题。
在这个荣耀颂里面，我们发觉保罗就提了三个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为羞耻穴的问题。
这个三个问题大家就被称为这个
羞耻穴，
羞耻式的问题。
什么叫羞耻穴的问题呢？
什么是这个羞耻式的问题呢？
它就是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永远没有，但是保罗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
他这个答案就是没有的，但是保罗都是没有给我们答案的。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羞耻性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是羞耻性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问呢？
这个问题是怎么问呢？
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谁知道主的心？谁能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这个三个问题啊，你们说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怎么样的？
你自己想想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
什么？谁知道主的心？
谁知道主的心？
有没有人知道主的心啊？
有没有知道主的心？
心就是主的道路，没有人知道。
心就是主的道，没有人知道的。
谁能够做神的谋士呢？
谁可以做主的神的谋士呢？
答案是什么？没有，从来没有。
答案就是没有，从来都没有。
永远没有。
永远都没有的。
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要偿还？意思是说，上帝要上帝有没有欠我们的债？意思是这样。
他这个意思，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即话上帝有没有欠任何人的债？
上帝有没有欠我们的债？
上帝有没有欠我们的债？
当然是没有，绝对没有。
但话是没有，是绝对没有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问题，好吗？
我看看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就是谁知道主的心？
第一个问题就是谁知道主的心？
我们知道这个心在圣经里面跟道路是可以是同义词。
我知道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和道路是一个同义词来的。
问这个问题也可以说谁知道上帝的道路？
问这个问题都是说谁知道上帝的道路？
或者谁能够知道上帝的意念？意思是
或者谁可以知道上帝的意念呢？
各位，你看到以赛亚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大家看看以赛亚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以赛亚怎么回答呢？
对着他怎么回答呢？
以赛亚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同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以赛亚就讲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在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这叫同义平行体，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跟后面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意念跟道路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同意同行，就是前面的意念和后面的道路都是一样意思的。
但意思就是说，人啊，非常的有限，不可能了解明白上帝的意念或者上帝的道路。
意思就是人非常有限，人无法子可以明白神的意念、神的道路。
各位，我们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讲座会，
讲座会啊，对不起，
下面的
大家如果想想，如果有一天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讲座的话，
这个讲员是诺贝尔奖的一个奖金的一个得奖人的一个专题的讲座。
咁咧讲完咧就是一个得到诺贝尔奖嘅呢个得奖者嘅专题嘅。
哇，他这个讲的这个题目是赫这个所谓原子赫里这个物理学啊 ，nuclear physics。
佢咧就系讲到咧核子嘅呢个物理学，
或者是量子物理学 quantum physics， 这个很深奥的道理，
或者是量子嘅物理学，呢啲都系非常深奥嘅道理。
我们对这些事可以说门外汉，没有什么 知识的，
我哋对呢啲咧就系门外汉就冇咩知识
的。哎呀，你去听这样的演讲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什么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讲什么。
如果你去听呢个演讲的时候，你就觉得莫名其妙，唔知佢讲乜嘢。
或者你去读这个马丁海迪格，然后马丁海迪格啊，我们晓得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
或者你再听过呢个存在主义嘅呢个哲学。
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我以前读书，我们读西方神学啊，这个西方的哲学啊，就读这个人的写的书。
记得我曾经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咧，就读呢个西方哲学，就系读呢啲嘅人写嘅书。
那是从德文翻译成英文啦。
嗰个咧由德文咧翻译成英文。
非常的难，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非常的难度，唔知佢讲乜嘢。
或者如果有人在讲关于希腊文啊、希伯来文的文法，
或者有人度讲到希腊文同埋希伯来文嘅文法嘅时候，
你不懂得希腊文，你也不懂得希伯来文。
你唔识希腊文，又唔识得希伯来文。
啊，除非神学院的同学他们有学这个原文圣经。
除非咧神学院嘅同学有学呢个希腊文嘅。
那如果有人在给你解释这个文法是这样，怎么样变动词怎么变，你听了你莫名其妙。
如果有人同你讲啊，呢、这个文法系点样变，呢、这个动词点样变，我听完之后咧，你都系莫名其妙嘅。
我们只能够欣赏这些人啊，他们很有智慧，他们懂得很多，但是我们好像门外汉一样。
我哋只会咧好欣赏呢啲人，佢哋好识嘢，我哋咧只不过系门外汉。
同样的道理。
同样嘅道理。
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
如果咧我哋需要去了解呢一位创造宇宙嘅神，
我们如果要去了解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
如果我哋要去了解呢一位咧三位一体嘅上帝，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
基督从死里复活。
基督从死里复活，
要真正去了解的话，我们也真的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如果真的要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无法子完全的明白。
我们也不能够了解上帝在历史中的工作。
我们都不明白很多上帝在历史中的工作。
因为我们人只看到现今的事，我们看不见明天。
因为人只是看到现今的事，我们看不到明天。
我们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事发生。
同样的，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
同样的，在我们生命中很多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人会受苦。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人会受苦。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亲爱的人会患上癌症，不治的癌症。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所亲爱的人又患了这个不治的这个癌。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
我们又不明白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样的问题。
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啊，我们无法明白。
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我们都无法知明白。
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请你记得一件事。
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些这样情况之下，请你记得一件事。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
谁知道上帝的心？
谁知道上帝的心？
谁知道上帝的道路？
谁知道上帝的道路？
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主权。
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们要相信上帝，要相信他的主权，
要相信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要相信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们不需要为上帝来操心，
我们不需要为上帝来操心。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问。
第二个问题，我看看保罗怎么问。
谁做过上帝的谋士？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谋士像参谋长一样，
谋士就好像参谋长一样。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好笑。
这个问题就问得有点好笑。
人竟然能够做上帝的谋士吗？
人竟然可以做上帝的谋士吗？
给上帝提供意见吗？
可以给上帝提供意见吗？
中国话有一句话说班门弄斧。
中文有一句说话就是叫班门弄斧。
不过我觉得班门弄斧也不适合用在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是根本人跟上帝是不能比较的。
我觉得班门弄斧都不可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人和上帝根本就没法子比较的。
英语有一句很类似的话，
英文就是一个很类似的说话了。
Teaching grandmother sucking eggs、你们听过这句话吗？他的意思叫祖母吸鸡蛋。
佢话咧就要教呢个咧祖母咧去啜个鸡蛋。
我不知道祖母怎么试鸡蛋。
我哋唔知道咧一个婆婆咧点样去啜嗰只鸡蛋。
不过就是英文的一个成语。
呢个咧就系英文嘅一个咧成语啦。
他的意思跟班门弄斧差不多一样。
佢嘅意思咧就同班门弄斧差唔多。
就是说你要教一个比你更有智慧的人来做事啊，好像是。教祖母是鸡蛋一样，
即系话你教一个咧比你更加有智慧嘅人咧嚟做事，就好似咧教呢个你嘅婆婆去点样咧吸呢个鸡蛋咁。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岂不是这样？
咁啊，但系我哋系咪咁样咧？
我们想给上帝方向，
我哋想俾上帝呢个方向。
我们告诉上帝应该怎么做？
我哋话俾上帝知应该点做？
哎呀，很多时候我们要上帝按照着我们的计划去做，
要上帝咧照住我哋嘅计划去做。
上帝啊，你有冇听我？祷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上帝啊，你有没有听我祷告？我要咁样，我要咁样。
我们好像要做上帝的谋士一样。
我哋好似咧就要做上帝嘅谋士咁样。
我们向上帝抗议。
我哋咧向上帝抗议。
抗议我们的环境不好。
抗议咧我哋环境唔好。
抗议我们的生活不好。
又抗议我哋生活唔好。
我们向上帝埋怨。
我哋向上帝咧埋怨。
埋怨我们没有足够的这个属灵的恩赐。
埋怨咧，我哋冇足够嘅属灵恩赐。
啊，埋怨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得到的。
埋怨咧，好多我哋得唔到嘅。
我们觉得上帝对我们不公平。
觉得上帝对我唔公平。
啊，为什么别人的家庭这样？为什么我的家庭不一样？
点解人嘅家庭咁样？点解我的家庭又唔同咧？
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很聪明？为什么孩子不聪明？
点解人哋啲仔女咁聪明？点解我啲仔女唔聪明？
弟兄姐妹，当我们向上帝埋怨抗议的时候啊，好像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
弟兄姊妹，当我哋向上帝埋怨同埋抗议嘅时候，就好似我哋话紧上帝，唔知上帝你自己喺度做紧乜嘢。
我们好像是要给上帝意见。
我哋好似咧就要俾意见上帝。
我们要做上帝的谋士。
我哋要做上帝嘅谋士。
可你想想看啊，如果啊有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想要来给你做婚姻的辅导，你会感觉到什么呀？
你谂下，如果一个未结过婚嘅人想帮你做呢个婚姻嘅辅导，你会觉得点咧？
他没有自己的婚姻的经验，他要给别人指导，你觉得你会感觉到怎么样？
佢自己咧都冇呢个婚姻嘅经验，但系咧要俾你呢个婚姻嘅指导，你会觉得点样？
或者一个人他没有儿女啊，他来告诉你怎么样管教儿女？
或者一个人咧自己都冇儿女，反而咧要同你讲应该点样嚟到管教儿女？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医生。
我一个朋友咧，佢系个医生。
他说他最不喜欢的病人啊，是这种病人。
他最不喜欢的病人是这种的病人。
来找他看病的时候告诉医生说，医生你要给我什么药？
你找医生看病的时候，医生你要给我什么药？
啊，什么药？而且要给我多少分量的，分量那个多少个这个 gram 的。
而且你要给什么分量的，几重性的药？
我有医生的朋友告诉我，他好像要做医生一样，来找我告诉我他要什么药。
医生朋友就告诉你，他好像想做医生一样，他来找我就告诉你我要开什么药。
当我们想要做上帝的谋士，我觉得也不过是如此。
当我们想做上帝的谋士的时候，都只不过是如此。
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我们的视线很有限。
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其实我们的视线是非常有限。
上帝看透万事。
上帝看透万事。
上帝看透整个大图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图片。
上帝咧系见到成个嘅大图画，而我哋见到咧就一个嘅细细嘅图片。
上帝看见永恒，我们看到的是今天。
上帝见到嘅系永恒，而我哋见到咧系今天。
上帝不需要我们做他的谋士。
上帝咧唔需要我哋做佢嘅谋士。
上帝不需要我们给他指手画脚。
上帝唔需要咧我哋对佢咧指手画脚。
因为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
因为咧佢系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嘅上帝。
我们要学习把主权交给上帝。
我哋要学习将主权咧交俾上帝。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人可以做上帝的谋士？没有，没有，永远没有，绝对没有。
保罗意思就系、是、你有冇人可以做上帝嘅谋士咧？冇，永远冇，绝对冇。
所以第三个问题。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讲呢？
第三个问题，看看保罗怎么讲呢？
谁欠上帝的债？上帝欠谁的债？
上帝欠谁的债呢？
那个意思啊，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那意思就是上帝要欠我们的债的意思啊。
即是说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即是说上帝欠了我们的债。
把英文的圣经翻译得比较清楚，中文呢你要解释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
英文圣经解释得比较清楚，但中文就需要解释完你才会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欠谁的债需要偿还给我们。
他意思就是其实上帝欠了谁的债需要偿还给他们呢？
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
好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替上帝做了很多的事，
好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替上帝做了很多事，
哎呀，我们对上帝有功劳，
我们呢对上帝有功劳，
哎呀，上帝欠债累累，上帝欠我那么多债，
上帝呢就欠我很多的债，
因为我替上帝交主的学，
因为呢我替上帝交主的学，
因为我替上帝在厨房里面做这个准备的这个茶点，
我又呢帮上帝在厨房里面准备茶点，
我在执事里面做执事很多年，
我呢在执事那里做了很多年，
我还带领这个赞美崇拜啊，用了很多时间来预备，
我呢就带领赞美崇拜用了很多的时间来做，
我还去短宣，
我还去短宣，
我为上帝做了很多，付上很多代价，
我呢为上帝做很多，付了很多的代价，
在我们建这个新堂的时候，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我也奉献很多，
在我们建新堂的时候我用了很多时间，我又奉献了很多，
所以上帝欠我的债，
所以上帝欠我的债，
哎呀，这个债债务累累啊，
你真是债务累累。
在一个研讨会中，
在一个研讨会里面，
一个讲员他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讲员他讲完之后，
有参加的人会众发问题，
有给一个会众来到发问，
他说你们可以把问题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我，
你们呢可以将问题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我，
那讲员就给他们来解释，
讲员就帮他们解释，
他收到了一个字条，
他收到一个字条，
这字条怎么说，
字条这么说，
亲爱的牧师，
亲爱的牧师，
我感到很疑惑，
我觉得很疑惑，
我一直为某一件事情祷告，
我一直为某一件事祷告，
我觉得上帝应该把这个赐给我，
我觉得上帝应该将这个赐给我，
可是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但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牧师你知道吗，
他牧师你知道吗，
我在教会里面做了会有三十多年了，
我在教会里面做了会有三十几年，
我也在做主日学校长做了二十年了，
我做主日学校长做了二十年了，
我也在教会做执事，
我又做执事，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牧师啊请你给我解释，
牧师啊请你帮我解释一下，
这个讲员看到这个问题就回答说，
这个讲员见到问题就回答说，
这个问题很简单，
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发问题的人他以为替上帝做了很多事，好像上帝欠他的债一样，
因为发问题的人就以为他自己为上帝做了很多事，就是上帝欠了他的债，
所以上帝一定要听他的祷告，
所以上帝就一定要听他祷告，
听他的祷告就是还他的债，
如果听了他祷告就是还了他的债，
他说发这个问题的人不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发问的人不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他是奉自己的名祷告，
他是奉自己的名来祷告，
上帝不喜欢这样的祷告，
上帝不喜欢这样的祷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
上帝没有欠我们任何的债，
上帝没有欠我们任何的债，
因为有一句话说 God is not our debtor， 上帝没有欠我们人的债，
就是说上帝没有欠我们人的债，
反而我们欠上帝很多债，
反而我们欠了上帝很多债，
上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人的犯罪还记得吗，
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人的犯罪还记得吗，
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震怒，
上帝将来的惩罚，
上帝将来的惩罚，
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会讲到上帝的爱，
但是罗马书都讲到上帝的爱，
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当我们还是罪人，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我们是用上帝的重价，用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是上帝要重价买赎，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个重价买回来，叫我们能够出死入生，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为那个重价将我们买赎出来，让我们去出死入生，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请教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拯救我们脱离死亡，
请教我们脱离死亡，
他赐给我们永生，
赐俾我哋永生。
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钉在十字架。
上帝爱我哋爱到一个程度，就系将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将为咗我哋钉喺十字架。
我相信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想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广阔高深。
当保罗写到呢句说话时候，佢一定系谂到神嘅恩典系何等嘅长阔高深。
上帝没有欠我们任何的债。
上帝系冇欠我哋任何嘅债。
我们欠上帝很多债。
反而我哋欠咗上帝好多债。
接下去保罗提到崇拜。
跟住佢讲到崇拜。
他讲到这个，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他就讲到我哋要将一切嘅荣耀归俾佢。
在拉丁文有一句话叫 "Soli Deo Gloria"， 是当时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时候的一句出名的话。
当其时咧，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一个好出名嘅说话。
拉丁文 "Soli Deo Gloria"， 就是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就系将一切嘅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呢？
我哋睇下保罗点样讲。
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哋一起嚟读读好唔好？
因为
朋友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给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门。好，那么刚刚我说过了 ，Dio 这个 Soli Dio Gloria， 愿荣耀，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就头先讲过嗰个拉丁文嘅说话，就系话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
保罗写到呢度就讲到，我哋需要心意更新变化。
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心意更新变化，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那句话。
就系心意更新变化，就系罗马书十二章所讲嘅嗰句说话。
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很希望下一次我来的时候来讲这个题目。
我希望下次嚟嘅时候咧，可以讲呢一个嘅题目。
这个叫 paradigm shift， 这个就是讲到心意更新变化。
就系讲到咧心意更新变化。
今天有好多会议啊，我不晓得世界很多会议都是用这个字叫 paradigm shift， 就是心意要更新。
而家咧世界上好多会议咧都用呢一个字，意思就系咧心意要更新变化。
每年在黄金海岸有一个大的聚会，就是 paradigm shift， 就是一个大聚会，就是教导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
喺黄金海岸每一年都有一个会议，就是心意更新的会议咁样意思。
我看到一个报道，在八月的时候，在黄金海岸，很多全州的人都会在这里参加这个聚会。
在八月份嗰阵时候，就好多人就嚟参加呢一个聚会。
很多年前，我到新加坡去参加一个 spiritual 这个 paradigm shift 这个一个会议。
好多年前我去新加坡就参加咗属灵嘅呢个心意更新嘅会议。
一个属灵心意更新的一个会议。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完全要改变。
意思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都要改变。
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恩典，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要一切的这个心态要改变。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切的心态都要改变。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为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没有将自己看成成为一个宇宙的中心。
上帝才是。
上帝才是。
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看为是生命的主人。
我们也没有将自己看成自己生命的主人。
耶稣基督才是。
耶稣基督才是。
所以我们要从自己转向上帝，这种心意更新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由自己转向上帝，就是心意更新变化。
在我们的崇拜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崇拜的最高目的就是上帝的荣耀。
我们要明白崇拜一个最高意义，就是去到最重要，就是要将上帝得到荣耀。
一个心意更新变化的人要明白，在崇拜中神要被高举。
一个心意更新的人要明白，在崇拜之中神要被高举。
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哎呀，我在崇拜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得不到什么帮助。
有时候我听到啲人话啊，在崇拜里面我得到冇咩帮助。
我觉得问题发生的问题是发错了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发错了。
这不是我得到什么。
这个并不是我要得到的，
而是要在这个崇拜里面上帝得到荣耀吗？
而是说在这个崇拜里面上帝是不是得到荣耀呢？
因为我们的崇拜是以上帝为中心，上帝要在我们当中高举 得到荣耀。
因为崇拜里面上帝在我们中间，他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要高举他使他得到荣耀，
这才是崇拜的真正的意义。
这个才是崇拜 最重要的意义。
保罗在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基督徒跟生活，
他讲保罗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特别讲到基督徒和生活，
那也就是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基督徒的新生命。
就一样开始就十二章去到十六章，就是基督徒的新生命。
我们的崇拜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 崇拜和我们的生活是不分开的。
我们的生活要问一个问题，有没有让上帝得荣耀？
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让上帝得到荣耀呢？
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荣耀上帝？
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荣耀上帝呢？
我的家庭、我的学习、我的事业是不是以上帝得荣耀？
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学习是不是使到上帝得荣耀呢？
甚至包括我在教会里的侍奉是不是让上帝得荣耀？
甚至包括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不是让上帝得到荣耀呢？
我很喜欢巴特这位音乐家，他讲了一句话，
我很喜欢巴特这位音乐家讲的一句话，
这个 Paradigm Shift、就是阳光海岸的聚会。好，巴特、我们这个 Johann Christian Bach、他常常喜欢用 SDG 这个字，
他呢就时常呢，巴特好中意用 SDG 呢个字。
他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面写上 SDG，
他所有的作品他都会写上呢个 SDG。
SDG 不是他的名字
，SDG 唔系佢嘅名，
不是他名字的缩写，
都唔系佢名字嘅缩写。
SDG 原来就是我讲的那个 Soli Deo Gloria，
原来就系头先所讲嘅 Soli Deo Gloria，
是当时每个人。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很出名的一句话，
就当时宗教改革很出名的一句说话，
Soli Deo Gloria， 愿上帝的荣耀，
就愿上帝得荣耀。
巴特在他所写的每一个 诗章里面，每一个音乐的歌曲里面，都写上 DSDG，
在他所写他所创作的每一个乐曲诗章里面，他都写上这个 SDG。
他的音乐就是要让上帝得荣耀，
他的音乐就是要让上帝得荣耀。
我多么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都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里面，
在我们的崇拜当中，
在我们的崇拜中，
在我们教会侍奉当中，
在我们教会的侍奉中，
在你工作的场所，
在你工作的场所，
请你记得一句话，
请你记得一句说话，
SDG，
SDG
就是愿上帝得荣耀，
就是愿上帝得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哋感谢你。
今天我们在读保罗写的这一首荣耀颂。
今日我哋读保罗所写嘅呢一个荣耀颂。
我们得到了你教导我们的信息。
我哋得到你教导我哋嘅信息。
就是要在我们的一生中荣耀你。
就要在我哋嘅一生里边嚟到荣耀。
在我们的崇拜中荣耀你的名。
在我们的崇拜中来到荣耀，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荣耀你的名，
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荣耀你的，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让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生，
让耶稣基督来到掌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一生。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
大祝福你们。